川普计划和习近平见面，美中关系会不会有大突破？美国国际开发署十年送了过万病毒样本去武汉，没有协议，没有监管。比特亚电动车竟是间谍工具， Meta 天价挖人， AI 战火烧不停，奥特曼期待太阳谷和朱克伯格对决。中国六月生产物价指数暴跌 3.6%， 通缩危机加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7月9号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很公平，同埋佢最近同中国嘅关系唔错，川普对佢同北京嘅关系好乐观。而家美国对中国商品嘅平均关税高达51.1%，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嘅平均关税大约系32.6%。美国财长贝森特喺7月8号表示，佢会喺未来几个星期同中国官员见面，推动两国嘅贸易同埋其他议程上边嘅讨论。早在上个星期五7月4号，川普就说过他可能会去中国和习近平见面，或者中方会来美国访问。大家有没有发现川普说哪个好，接下来多数会有相反的动作。来看看川普的实际行动。川普政府全面禁止中共买美国农地，买了都要收回。7月8号，川普政府宣布重磅政策，全面禁止中国和其他国家买美国农地。农业部启动全国农业安全行动计划，誓言阻止中共渗透。国防、司法部长和贸易顾问纳瓦罗一起亮相，显示今次行动是跨部门推动。同时还有个震撼消息，司法部长邦迪揭露近期有中国籍研究人员试图将有毁灭性潜力的植物病原体走私入美国，他们已经被起诉，而且有超过百宗类似的案件还在调查中，涉及生物走私和学术间谍行为。不单止，还有一个更震撼的消息，每日来电者爆料，美国国际开发署透过 PREDICT 全球病毒监测计划，在2009年到2019年间向武汉病毒研究所送了超过11,000份病毒样本，涉及人类、蝙蝠和热刺类病毒，部分和冠状病毒有关。震惊的是，这些样本转移没有正式协议，也没有监管流程。美国国际开发署因为各种原因，包括腐败、欺诈、浪费问题，已经被现任的川普政府解散关闭。这个项目原本计划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执行，目的是预防潜在大流行。不过样本最终集中储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和中共官方有关系的实验室。事件发生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引起外界广泛质疑。观众朋友，这一轮没有监管送病毒的操作你怎么看？再挖掘下去又会有些什么新的发现呢？7月9号，美股期货略为波动，市场焦点放在川普的关税政策和美联储即将公布的会议摘要。川普原本打算今日开始对多个国家加征关税，但是已经推迟到8月1号，被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不过川普亦都宣布将对入口和加征高达50%的关税，并且暗示将来会加大力度打击药品、半导体等产品。根据 Piper Sandler 分析师的观点，市场对这个星期一连串和贸易有关的发展反应平淡，显示投资者已经揽过这一步。他们说投资者的共识是贸易争端最恶劣的时期已经过去，现有的关税是可以消化的，而且因为达成协议，关税可能会降低。另外，美联储将会公布6月的会议摘要，投资者想知道未来会不会减息。现在市场预期今年还会有两次减息，可能是9月和12月。川普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他落台。这个星期有消息说川普考虑给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接任。油价略升，美元稳定， 黄金跌穿$3,300，比特币就维持在$109,000以上。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将会缺席南非 G20 财长会议，改去日本参加在大阪举行的2025年世界博览会，外界好关注贝森特是否会借这个机会会同日本官员进一步会谈。彭博社报道，贝森特将在7月19日以美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大阪世界博览会，虽然美方说没有正式贸易会谈，但外界猜测他可能同日本官员非正式磋商。川普在7月7日写信给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8月1日起对日商品加征25%关税，高过4月预定的24%。因为汽车关税谈判破裂，日本汽车占美国贸易逆差80%，对日本经济来讲是重要的就业支柱和增长引擎。贝森特今年第二次缺席南非 G20 会议，在南非班德举行的 G20 会议，从7月17日到18日将由他的副手卡普兰代为出席。川普政府警告，如果南非不降低贸易壁垒，8月1日起将会对他的商品征30%关税，并且指控南非政府涉及土地掠夺和种族问题，双边关系紧张。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被质疑可能是间谍工具。近日以色列国防部暂停使用中国比亚迪旗下的 ATO3 电动车，发现车辆可能透过内置的感应器和通讯设备搜集数据，传回去中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比亚迪的 ATO3 原本计划配给以色列国防军军官使用，但在检查之后发现有资讯安全风险之后，未有投入使用。为免数据泄漏，国防部已经强制关闭这些车辆的自动紧急通讯功能 ECOR 系统。不单止比亚迪，以色列政府之前已经采购600多架中国制造的汽车，包括名爵和奇瑞的瑞虎8等车型，用于官员日常交通，甚至出现在特拉维夫国防部总部附近。这次比亚迪事件曝光之后，亦都引起外界关注，其他中国车辆是否会有同样的安全问题。资讯安全专家梅纳扎里指出，中国车辆应该被视为有监听和监控能力的中国行动情报平台，搜集音讯、视讯、定位甚至生物特征资料。他呼吁以色列全面审查中国制造的车辆，以确保国家安全。 AI 人才争夺战白热化， 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豪宅重金挖角，抢走 OpenAI 多名顶尖工程师，激怒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奥特曼在太阳谷会议前说还未跟朱克伯格直接谈过，但是很期待在这个星期太阳谷会议跟朱克伯格正面交锋。彭博社报道， Meta 为打造超级智能实验室开出高达$1亿的签约奖金，从 OpenAI 挖走包括卢卡斯、贝耶尔等工程师，震惊业界。奥特曼强调， OpenAI 靠伟大使命和优质团队留住人才，不怕 Meta 攻势。朱克伯格将 AI 视为 Meta 首要任务，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亲自出马挖掘顶尖人才。近期还招揽了前 Scale AI 行政总裁黄晓川和 GitHub 前行政总裁弗里德曼，更加挖走苹果 AI 基础模型团队负责人彭若明，可能导致苹果 AI 团队冧荡。 OpenAI 批评 Meta 挖掘不道德，奥特曼还说 Meta 抢不到顶尖人才，太阳谷会议将会成为两人交锋的舞台。 中国经济再传警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去年同期相比跌 3.6%， 是2023年7月以来最大跌幅，连续33个月陷入通缩。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仅是微升 0.1%， 内需持续疲弱。中国六月生产物价指数跌幅比任何经济学家预期还要差，是近两年最差，反映工厂出货价格持续低迷。彭博社指出，电子、汽车等出口行业价格跌幅加剧，企业陷入激烈的价格战，盈利暴跌 9.1%， 创去年10月的新低。麦格里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警告，没有强力的政策刺激，中国经济很难摆脱通缩螺旋。中共高层批评价格战削弱经济，呼吁提升产品质量，但是地方为保就业仍然维持过剩产能。再看反映消费需求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六月中国的 CPI 同去年同期相比只是微增 0.1%， 终止四个月的下跌，核心 CPI 上涨 0.7%， 创14个月新高，靠家用电器、电动车以旧换新补贴拉动。但海投宏观分析师黄子纯说，补贴效应很快会消退，出口放缓和楼市低迷将会拖累需求。美国对华关税高达 51.1%， 冲击出口导向产业，虽然对东南亚出口增长抵消部分损失，但是难以为继。专家警告，通缩、低债券收益率和楼市危机可能令中国翻版日本的失落的十年。美国总统川普7号被信给14个国家，宣布8月1号起对亚洲多个国家加征 25% 到 40% 关税，重启4月对等关税政策。专家指出，这个举措不单止平衡贸易逆差，还为了遏止中国透过东南亚改产地。台湾的税率未明，是否已经和美国达成协议？川普信里面警告，转运回避关税的国家将会面临 40% 的重税，矛头直指中国商品经过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改产地出口美国。日本、南韩因为贸易逆差被征 25% 关税。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没有在7月9号前达成协议的国家将会恢复高税率，台湾没有列入首轮名单。专家推测，台湾很可能已经同美国达成协议，所以暂未公布税率。台湾大学教授范家中估计，台湾税率很可能介乎于 20% 到 25% 之间，低过先前对等关税的 32%。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王国臣指出，台湾凭借汽车和农产品市场开放、半导体投资等筹码换取较低的税率，川普关税政策已经帮美国减半贸易赤字，吸引企业回流投资，初步建构以美国为核心的贸易结构。王国臣估计，台湾最终税率应该是在 17% 到 22% 之间。专家分析，这轮关税措施虽然是美国对外贸易谈判施压的工具，背后其实是美中战略竞争的延伸。川普一方面警告将会征收惩罚性关税，另一方面又预留调整和谈判空间。他的贸易政策显然成为围堵中共、重构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杠杆。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